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1月24号，星期四。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哦，今天是感恩节。感恩节应该不需要来介绍了吧？11月24号就是感恩节。那么感恩节后面的一天就被称之为黑色星期五。实际上，明天啊是一个购物的高峰期，是一年中购物的最好的时间。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为圣诞节的礼物去选一些合适的、有折扣的、您心仪的东西。那么感恩节啊，邓梅在这里啊，特意为大家带来了一些关于感恩节要买什么的一些资讯。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年的感恩节，实际上商家的黑五的折扣都很早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哦。首先是一些比较大的电商啊，我们可以说像 Amazon 啊、Best Buy 啊、Macy 啊，还有 Target 这些商家呢，在网上是都有折扣的。比方说 Amazon 啊，如果你想买一个扫地机器人的话，那么它现在有超过40%多的折扣。像蓝牙耳机啊、智能电视啊，包括苹果电脑，在 Amazon 你是都可以找到折扣的。但是 Amazon 的折扣是不是最好的呢？你可以 Amazon 作为比较。Amazon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一系列的智能电视啊、电子产品，其实如果你想要买任何东西的话，都可以到 Amazon 去搜一搜看一看哦。然后建议大家不要错过的呢，就是 Macy。在这里啊，邓梅其实有一个内部消息啊，要和大家分享的。因为在美国是有一群代购的，所谓的代购啊，就是经常在美国买东西，然后买回来以后呢，会卖给他在中国大陆的客户。那么因为邓梅啊有代购的朋友，所以邓梅知道每当在 Macy 黑色星期五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折扣。您可以找到雅诗兰黛的化妆的大礼包，也可以找到折扣巨大的一些首饰衣服类啊，都可以去 Macy 的官方网站上，或者是去 Macy 的实体店去看一看。但是如果你想要在黑五的期间买到一些其实像香奈儿这样的化妆品的话，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像这样做代购的人士透露了一个消息，就是香奈儿几乎是不打折的。不管香奈儿打不打折，像一些我们华人比较喜欢的牌子啊，像雅诗兰黛啊，还有倩碧啊，还有迪奥啊，这些产品通常都有很好的折扣。尤其是雅诗兰黛，每年呢它都会推出一个大礼包，在这个大礼包中啊有你喜欢的口红，还有眼影、彩妆的一系列，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显得比较高档。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今年的 Costco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折扣呢？其实 Costco 在黑色星期五当天啊，它推出了一个只有在24号、25号这24小时之内的一个折扣，大部分是一些电子产品，还有折扣非常好的一些牛仔裤啊，你也可以上它的官方网站上去看一看。但是 Costco 呢，其实它到每年的冬天啊，都有一些额外的打折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到24号或25号去买。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就是口碑比较好的像 Kirkland Signature 的女款的羊毛拖鞋。这款拖鞋啊真的是又便宜又暖和，大约是在25美元左右啊。它用一些纯羊皮做的鞋面，内胆是一些绒毛，你穿上去以后觉得非常的保暖，而且还很舒适。再来看今年在 Costco 提供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一些外套了。比方说像彪马这个品牌，它有一些男款的，你可以去 jogger， 就是跑步用的裤子啊，我们也可以去选一下。然后呢，还有一款不得不跟大家推荐的，就是 Costco 有一款比较划算的咖啡机，大约是在45美元的价格，可以买到一个有编程的这样的咖啡机，目前它比正常的一个售价还要低了一个15美元，价格呢也不是太高，问题就是它的折扣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好了，那么更多的详细的打折信息啊，邓梅就在这里不和大家一一的分享了，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总之如果你喜欢什么，就可以上它的官方网站上去看一看，在今天或者是明天有没有一个额外的折扣。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邓梅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啊，这个电影叫做《长春》。之所以为大家推荐这个电影啊，是因为邓梅看了以后觉得非常的感动哦。有人是这么描述的这个电影，说呢，英雄啊，不在于你孔武有力，而在于你有着一副菩萨的心肠，在于你还是弱小的时候，依然敢于面对邪恶，敢于维护正义，这才是英雄所为。这句话呢，其实就是这部电影的一个 producer， 就是著名的漫画家大雄，他的原名叫做郭敬雄，他所说的。然而《长春》这部电影讲述了就是这样一群平凡但又伟大的英雄的故事。 然后这部电影啊，在提名竞选奥斯卡最佳的国际长片奖的中文动漫纪录片，同时呢还获得了竞逐奥斯卡最佳动画片长片还有最佳纪录片奖项的资格。这个影片目前在全美上映是非常的火爆的，在影片中有一些唯美的画面，扣人心弦的场景，催人泪下的对白，然后呢还有一些新颖的表现手法，比方说一镜到底啊，都是非常难的，但是你看了以后觉得哇，制作非常的精良，也非常的有创意，很多人看过的包括一些资深的影评人和观众都是赞叹不已。从10月21号起，长春这个电影就在全美47个城市80家 AMC 影院开始上映了，观众呢是络绎不绝啊，甚至在有些电影院是一个月之内先后加映了三次。很多人评论说这个影片让人哀而不伤，影片中你可以感受得到那种紧张的气氛哦，那种压抑的感觉，但是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坚定都让人扣人心弦，你会觉得莫名其妙的一种鼓舞，让人觉得哇，一种希望感也是非常的奇妙的。这些话呢都是有一些看完了之后的观后感。那么对此啊，这个制片人大雄他解释说啊，说我们这部片子呢讲述的是我们思想境界中的那种温暖，因为我们有对美好童年的记忆，当时的中国社会那种人性的温存和善良，其实是影响着像我们这些70后啊60后整个这一代人成长的过程的。而时间线到了今天呢，在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所面对的那种不公平的残酷的迫害的时候，仍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善良，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又是怎么做到的，都足以带给观众们以希望。其实因为这个制片人大雄啊，他揭露了这么样一群人所受到的迫害，以及他们所勇敢的表现，他们的选择，他本身在中国大陆也是受到一些威胁的。那么有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大雄的回答是说，他没有办法去面对他自己，他更害怕他自己变成他自己所不喜欢的那种人的样子，活成了他自己不喜欢的一种苟且的生命，所以相比之下他更惧怕这种后果，所以他认为自己要有勇气站出来做这件事情，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当然啊，大雄的这个影片《长春》也并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它带给了人们以希望。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影片邓梅的一些感想。如果你有机会，一定要看一看这部影片，看看这个影片能不能给你带来从心底上的一种感动。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有一篇报道啊，这篇文章还是一个美国的作家所写的，一个非常有思想的美国人写的。他说呢，类似于古巴导弹的危机，中共如果封锁台湾，就会考验拜登的决心了。我们来看看啊，这篇文章到底说的是什么。这篇文章它的作者叫做格里，他是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危机》。那么在这篇文章中，这个作者格里他就说，现在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已经是捉襟见肘了，就是情况比较尴尬，如果北京要封锁台湾的话，就会去考验拜登是不是有决心去介入这场战争，而且有可能是一个全方位的战争，在考验啊拜登到底有没有这个决心。文章中说，有人说历史不仅仅会重演，而且还会押韵呢，关于美国、中国和台湾这两者有可能都适用。文章中说，有一种类似的叫做地缘政治。我们先来看一下古巴和台湾之间的地缘的相似性。那么古巴距离一个全球的超级大国的美国是有90英里远的，它也是前苏联的一个盟友。前苏联呢是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大家都知道它成立于1945年，到1991年的时候它在和美国争夺全球权力和影响力。同样呢，从1949年一直到今天，台湾一直是美国的盟友，它距离中国大陆的共产政权大约也是100英里的距离。那么这个全球的超级大国也在和美国争夺对世界的控制权和影响力。在1962年的时候，哈瓦那还有莫斯科的联盟在多个方面对于全苏联来说都是一项重要的资产的。古巴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眼中钉，因为它向世界，尤其向这个地区表明，美国的力量有它的局限性，即使在它自己的前院也是这样的。所以古巴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在向世界表明，苏联的势力啊，就一直延伸到了美洲呀。结果呢，苏联的影响力和军事支持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催生了亲苏联的一些运动还有政府，最让人引以注目的就是像智利啊、秘鲁啊、阿根廷、尼加拉瓜、巴西，当然还有这个地方曾经的瑰宝，委内瑞拉。 所以也可以这么说，台湾当然也有一些关键性的区别了。比方说，就像古巴是这个地区共产革命的灵感，甚至可以说它是催化剂一样，一个安全、自由和独立的台湾，就是美国主导整个亚太地区安全、独立和自由的一个关键的因素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本书中就说啊，他说对习近平来说，台湾就如一个芒刺在侧，所以台湾就是中国共产党他意识形态中的眼中钉了。那么这个拥有大约是2300万人口的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小岛，就向14亿生活在中共旗下的中国人表明，他们不需要中共来统治，他们就能让自己的国家去成功啊。而且这个虽然小却很富有的岛国就一直在证实了这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在上台之后啊，一而再再而三的誓言说要在2027年之前把台湾至于北京的控制之下。外界评论说，随着习近平对经济控制权的增长，时间表还有可能会提前。那么台湾对于全球的战略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古巴和台湾相比，它关键的区别呢，就在于台湾对于世界的一个独特的战略技术，还有它的经济价值。古巴除了出口一些优质的雪茄、一点糖，还有朗姆酒，然后它还有一些拉丁爵士乐，还有雇佣兵之外，它其实什么都没有。但是台湾生产的微芯片，对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是非常重要的。像台积电啊，还有其他几家制造商的战略重要性，怎么强调我们都可以说是不为过。根据估计，台积电就为卫星的通信、制导、人工的智能，还有很多其他的高科技领域提供了高达92%的世界上的最重要的芯片。没有这些芯片，世界上任何发达的经济体都没有办法运转。好的，我们话不多说啊，我们来切入一个重点，就是美国到底会不会突破中共对台湾的封锁呢？中共是迫切需要获得台积电的一些微芯片的，而且它需要一个完整的生产设施。那么如果中共去入侵台湾，以前我们的报道中也提到过，就有可能会导致台湾它自己就把这些工厂就摧毁了。台湾的意愿也非常的坚定啊，如果中共入侵，他们是宁可摧毁自己的这些工厂，也不愿意让这些工厂被中共所占有。但是如果中共决定封锁台湾的周边的话呢，如果北京要打仗，那么他说，我宣布啊，任何违反封锁或者相关空域的行为都会被视为一个战争的行为，然后我就会打仗，怎么办呢？重要的就是拜登的政府准备好去打破这样的封锁吗？在这篇文章中说啊，发动实战的责任在美国，升级的风险肯定是存在的，这种风险就有可能涉及到台湾、日本，或许还有韩国，还有可能引发朝鲜对韩国和日本的袭击。还必须要考虑几个额外的负面的因素，就是美国现在经济疲软，海军枯竭，还有美军整体的军备水平在下降，这些因素在一起一定会发挥一点作用的。美国、加拿大对乌克兰、俄罗斯战争的参与就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美国打破中共对台湾的封锁的话，潜在的巨大的而且未知的后果就有可能会引起拜登政府的犹豫。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啊，他也倾向于要避免这种比较尴尬的境地。而且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就是中共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美国的舰艇对此可能几乎没有任何的防御能力，或者根本就没有防御能力。那么怎么办呢？美国会从亚洲去撤军吗？如果中共封锁了台湾，美国会怎么做呢？虽然说拜登总统啊，他在保卫台湾方面发表了一个非常强硬的言论，但是如果中共封锁而并不是去入侵台湾的话，文章中说就可以想象得到，美国当然会是通过谈判来解决这样的冲突，来挽回自己的面子。那美国政府呢，就把自己定位为是一个和平的缔造者，但是只有国内的一些顽固的支持者相信，其他人就不相信啊。尤其在印太地区，他是不相信美国成为一个和平的缔造者的。那么如果真的发生北京封锁台湾之后，北京是不是可能会打破商定的条款来完成对台湾的入侵呢？再次羞辱了拜登的政府，并且这种举动还有可能结束美国在印太地区甚至在世界的霸权呢？这也是文章中的担忧了。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那今天呢也是感恩节，登梅在这里要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